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9月28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上来呢先道歉，今天呢是我们新西兰今年夏时制的第一天。在这儿呢也有一个通知，全世界各地的朋友都不受影响，还是我们的老时间。但是新西兰本地的朋友呢，咱们从下午三点开始，跟别的朋友都没关系啊。结果今天呢我自己把它给搞乱了，我还以为还有一个小时才开始的，结果晚开始了啊，跟大家抱歉。来说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泽连斯基跟川普要求战俘导弹。那天他讲的不便公布，那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都公布了。华尔街日报呢是做了这么一个报道，有门吗？也有可能。另外说到美国新闻呢，全力出击，这是川普的帖子，美国朝治安军事化是再进一步。之前呢有那么几部曲，原来都跟大家打过招呼，到现在看要发兵波特兰，人家也没请他呀。而且今天波特兰的州长啊，俄勒冈州的州长，波特兰的市长发了好多照片，我们这儿现在风和日丽，哪儿都挺好，你来兵干嘛？反正就要去啊。现在就用到了全力出击，这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全力出击啊？那是要开枪的，这是闹着玩的呢。另外说到贸易战，那结合着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的报道，原来贝森特说在谈判中中方提出了非常激进的要价，到现在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呢？现在基本把它说清楚了，一会儿也通报给大家，咱们看看当时中方到底想要些什么。说到中国方面的新闻，第一条呢，八月份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或规模以上的企业利润一下暴增了20%多，前面还是负的呢，这怎么突然一下暴增了20%多？这什么鬼呀？啊，一会儿呢给大家咱们破一下这个鬼故事。当然最后呢我们花一点时间，有专家给总结，这次中国的清朗行动实际上就是清网行动，已经是这么多年第四轮的大规模清网了。等于这次呢像护晨峰这些朋友小朋友都撞在了这个网里啊，不是因为他人家才清网，是人家这次要清网正好抓了他做典型，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啊。那经过这四轮清网，那中共给中国人打造的这个信息茧房长什么样，今天我们给大家参观一下。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昨天晚上我基本看完了国民党的那场辩论，第二场辩论吧。整个的辩论过程呢，郝龙斌中规中矩，不出彩儿也没出事儿。当然有人讲给你的那个规定，比如说他有2分钟的表达时间或者是什么，还念稿，你看人家别人都不念稿呢，那这就是郝龙斌这个人的个性啊，他比较刻板，他比较中规中矩。那你我提前有安排，你比如说给我几分钟的一个陈述时间，我当然把它写一个稿，这也没什么错，但让人看着确实是哎不太出彩了。他主要的那个对手郑丽文表现的有点过于偏激。你比如他纠正郝龙斌的一个说法叫亲美和中，不光他说，朱立伦他们好像都这么说啊，亲美和中。郑丽文指正说你这个不能这么说，你一说中就好像咱们有两国了对吧，应该说亲美和陆，应该说大陆的陆，就较劲到这么一个地步了。亲美和中他认为这么说都反动啊，都接受不了，这有点太极端了啊。张亚中呢那个已经可以基本忽略了啊。那之后呢，辩论之后有一个大型的网络民调，或我看有十几万人参加，郑丽文的支持率高达50%几， 郝龙斌呢大概只有10%几。那很多人就一看了以后就问，那郑丽文会赢吗？给大家介绍一个背景啊。具有投票资格的国民党党员现在有30多万，原来曾经100多万，现在逐年萎缩，还剩30多万。党员的平均年龄超过60岁。国民党里40岁以下的党员低于4%。70岁以上的党员超过70%。就这么一个数字。过去的数字有，这是过去讲啊，现在没人统计了，前几年的一个统计，有超过1/3的党员被地方派系所控制。什么概念？甚至有的地方大佬给他们交党费，你就是国民党的，然后我给你交党费，投票的时候我让你投谁就投谁，咱们大家一块起哄啊，跟着我走就行了。有1/3的党员没脑子，完全被地方派系所控制，让投谁投谁。这是过去的一个说法。那这次郑丽文希望啊，我们的自主党员增多了，我们有脑子的增多了，不会被别人掌控了，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但是这是过去的一个背景。平均60%，40岁以下的低于4%，70岁以上的高于70%，在这个基础上，您说谁会赢？实际上就是我之前说的那句话，你给这个党一段时间，就让这么一个老党自己走进坟墓就完了。你听说过全世界有这样的一个政党吗？我估计日本的自民党无论如何也不至于到这么一个地步吧，70%以上都是70岁以上的，你让这帮人改革，听着郑丽文的火力全开，好家伙，那滔滔不断说的那怪吓人的，行不行？看着郝龙斌稳稳当当的，哎，这看着挺顺眼，所以说您说这个判断其实不难了。来说下一条新闻呢，这个满世界传的都是了。《华盛顿邮报》披露了一批由黑客组织他们掏出来的俄罗斯的内部文件，它这里边呢是一份价值5.8亿美元的一份合同，显示呢俄罗斯在给中国提供装备、训练和技术支持，俄罗斯正在帮助中国准备攻打台湾。你有什么特长？你怎么比中国还厉害啊？哎，它有一个特点，俄罗斯正在利用它战场的经验，为中国的空降部队提供执行闪电般快速行动的训练和技术知识。这么说吧，我教你实战知识，我别的可能不如你，我有实战经验。那你说这东西真实吗？英国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这是一家大智库，分析了泄露的这俄罗斯文件，大概加起来800页吧，他们认为有一定的真实性。美联社也报道了这件事儿，说尽管这东西是偷出来的，你死无对证，但是他们看了看里边的内容，觉着非常真实可靠啊。这个呢，他们是判断这东西像是真的。那当然了，你上哪儿交叉比对去？这是人家的超级机密啊！这件事儿真假，咱们就不争了，咱们先放一边。我认为这是给台湾提了个醒。实际上，我在以前也给台湾出过这个主意。你看俄罗斯打得这么拉胯，你凭什么训练中国士兵啊？因为他们有实战经验，他们是老兵，这比什么都值钱。这个厉害。原来我给出个主意啊，台湾也应该派人到乌克兰到现场去学习去实习。你哪怕不参战，你就在旁边看着那满天嗡嗡嗡的无人机，好家伙，互相这种激烈的搏杀，你看看人家是怎么玩的。特别是今天我这主意有所延伸，他们既然请俄罗斯的老兵来教中国的这些空降兵啊等等，那你们也可以请乌克兰那些退下来的老兵， 你有的甚至缺胳膊断腿的，就从战场上下来的，来台湾来指教，特别是请教人家的无人机的战法，一切训练结合于实战，这一点太重要了，太值钱了。所以说人家那儿请，真的假的咱们就别说了。台湾我认为这个啊，你台湾国防部讲我们密切关注，我们保持警惕，说这都没用，派人到现场去，同时请人家那边的专家到台湾来，给人点钱，对吧？哪怕给乌克兰国家一些钱，让人家派一些顾问各方面来教你怎么来使这个，自己平时闭门造车和人家那实战拿血换来的，拿人命换来的经验绝对不是一回事，这个特别有意义啊。然后前面有这么一个新闻，那不是说台湾把南非给制裁了吗？为什么呢？因为南非呢一直听中共的，把台湾驻南非的代表处，要么你就走人，要么就给你起个别的名字，反正他一直收拾台湾驻南非的这个代表处，台湾呢一下生气了，最后呢9月23号就给他开启了半导体出口的限制模式，47种半导体全部上了黑名单，以芯片作为武器打击了一回。有没有后果？有啊，打疼了没有？打疼了。面对着台湾的这种报复，南非政府立刻低头向台湾来求和，尝试错误的前面那个都不弄了啊，您这挺好。然后台湾政府呢也暂停了报复措施，和南非呢就展开了协商。当然我看有人批评说，那你台湾政府这也太软弱了，跟他干呢。我原来就讲过啊，这东西可不能滥用啊，这家伙是比较犀利，但你这东西不能老用，见好就收，你反正已经把这事儿给办了嘛，对吧？那该干嘛还干嘛，提个醒，以后我有招治你就完了。而且这个战力我认为台湾外交部啊，包括啊总统府自己也要总结，你手里有大杀器啊，为什么平时让人家欺负的，对不对啊？那该收拾谁收拾谁啊，这是你的一个利器啊，这个要好好的应用啊。说到下一条新闻呢，这是台湾的陆委会的副主任啊，叫沈友忠，他的一个通报，他这里边有几个数据我认为说的特别好，挺有意思的啊，推荐给大家。说现在呢，台湾和中国之间虽然呢还是非常重要的经贸往来对象，但是台湾对于中国的依赖正在逐年下降，我们好长时间没有这个数据了，今天给补上。在海外投资的比重方面，就是台湾在外边投资，2010年的时候 83.8% 都投在了中国，这个有。到现在去年的2024年是 7.5%， 我们去年把这个数给大家报过，这个我有印象。那今年呢，到了2025年1到8月份降到了 2.6%， 厉害吧？您就知道这个脱钩整个的趋势是非常明显。另外呢，据陆委会追踪说，现在有超过50位台湾人在中国下落不明，这找不着的，然后有19个人被留置盘查，这个有名有姓，被拘留了，有119位正在被审判或者拘禁。那你说这东西怎么那么多人？哎，这个呢两说着啊，一方面呢是有两岸方面的一些问题，另一方面呢诈骗，因为台湾呢确实有从事电子诈骗啊，这种电讯诈骗的这种人，有的时候他们在缅甸或者在哪儿，在中国境外啊，有的时候甚至在澳门，他们确实在干这个，被人掏到的。我相信这里边的大多数其实很多是这方面啊，所以说呢这还是官方报的数字，那不知道的数可能会更高了。当然你说这里边有没有像原来那叫李什么哲来着，我忘了啊，就最后到大陆去好像还要宣传点什么让人给办了的，我相信这里边也有了。下边说说韩国，韩联社引述韩国高级官员表示， 说目前呢，他们不排除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下月韩国庆州举行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的可能。他不排除。应该说前一阵呢，李在明还是积极撮合，那不是来了个冻结说吗？朝鲜说呢，你必须承认我有核，再说没核这件事儿，咱俩就别见了。川普那边可没表态。李在明为了给川普一个下台阶，哎，咱也别说无核了，这事儿已经有了，也不可能了。那怎么办呢？咱们就冻结，以后你就别再发展了，就现在这么多了，好不好？结果没想到被美日韩三国外长把这事儿给否了。但是呢，这个积极促成撮合的态势是有的。韩国官员为什么说这事儿？那当然，他得组织安排啊，往板门店那边安排，那都是他们弄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你比如说真的是川普去了，李在明也得陪着，远远的也得看着呀。所以说他也得跟着去啊。这件事儿呢，现在看八字这一撇儿，现在已经出来了。另外呢，韩国总统顾问表示，韩国实在没有能力按照川普提出的那个协议给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我要投3500亿，韩国就破产了，我实在找不着这么多钱。那怎么办呢？两国正在寻求替代解决方案。我想呢，这股风已经过去了，主体已经过了，啊，川普呢会给一些宽泛的一些条件了。说到下一条新闻呢，昨天尹锡悦接受审判。昨天上午正式开庭，这是什么呢？叫内乱罪庭审案。这是尹锡悦时隔85天再次出庭受审，上一次是在7月3号，之后呢，他以健康为由连续11次拒绝上庭。那这次呢又来了。结果从7月3号85天嘛，当我昨天这一出来，嚯，把人给吓一跳。上一次出来就跟以前的当总统的时候样貌各方面没什么变化啊，还原来比较正常的状态。结果时隔85天，昨天这一出来，这人都走形了。这人瘦的呀，而且那头发可能也是刚理完发，头发也花白了，苍白了。而且整个的这个人瘦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一看这人完全变了，完全变了。给了媒体一分钟时间拍，我相信这些媒体也都感到非常的震惊。这俩多月没见，这人怎么这样了？哎，我相信呢，人也应该能理解了。这之前还大马金刀，我还韩国总统呢，结果现在两口子双双牢狱之灾。突然间天上地下，你想想这种猛烈的转变，谁接受得了啊？你天天关那小黑屋里边自己啊，那都走形了。您自己在那个 YouTube 上找找这段，因为可以拍一分钟嘛，好多媒体都拍了，您看看这还是原来那老瘾吧。啊，说到这个确实是令人扼腕叹息了。来，咱们说说乌克兰吧。泽连斯基讲说，乌克兰已经向川普提交了一份价值900亿美元的武器清单，当然也准备进行单独的交易，包括战斧巡航导弹。900亿美元，这是这个实现是什么呀？哎，这是未来的安全保障的一个基本条件啊，不是现在就交货，一下给你900亿美元，上哪儿给你弄去？这没地儿弄去。哎，未来咱们一旦签了停火协议、和平协议，你得给我900亿美元的武器，这样我才能自保，这是为了未来。但是单独交易战斧巡航导弹，这个是现在的事儿啊。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泽连斯基在联合国的私人会议上向川普请求战斧导弹，泽连斯基敦促川普提供这款远程导弹，说这样就可以让普京坐到谈判桌前。当时彭博的报道，小泽没说要什么，我所要一款大的武器，我们出钱20亿嘛，吕特那钱已经批了啊，北约秘书长已经批了，然后呢，我要一种武器，然后美国还要提供情报支持， 当你要使战斧，一定得美国卫星来引导，所以说这个是很厉害的啊！就像现在这就落实了，都露出来了，原来是战斧。据报道，川普表示同意，并告诉泽连斯基：“我们会努力。”这就是那帖子里的一句话。这和拜登之前的拒绝态度相比，美国做出了重大转变。要过没有？要过，拜登不给。那川普这次呢？也有报道说正在考虑啊，反正还没有最后答应啊。但那现在华尔街说他表示同意，这可是不一样的一个表达啊。战斧导弹呢，能打1500英里，折合成公里大概2023、2034吧，可以到墨西哥，可以把克里姆林宫置于战斧导弹的打击范围之内。战斧有什么了不起啊？这玩意儿拦不下来吗？很难拦，因为它飞行的高度非常低，一般的雷达根本找不着它。它擦着树尖飞，而且是人工智能的，它自己找你，它东拐西拐，它能拐到你这儿来。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啊！战斧导弹到目前为止常规武器里边是大杀器，还是一种基本无解的一种存在。要这个可是够厉害。另外，英国《每日电讯报》做了一个报道，这川普这转变是怎么来的呢？说这次英国国王为改变川普对乌克兰的立场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是这么一，不是重要作用，是关键作用。说整个的立场转变发生在川普和泽连斯基会晤之后，但被问到乌克兰代表团什么改变了，就是乌克兰方面什么改变了川普的想法呢？结果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高度赞扬了查尔斯国王和斯塔莫尔首相的努力。所以说这一次的英国之行，你毕竟人家英美是一家嘛，啊，两边坐在一块关上门，老王给做了工作了，这一点那太厉害了啊，这一点太厉害了。到这儿我们做一点评论。我们之前分析过现在结束这场战争的两个主要的思路，第一就是给乌克兰大杀器，把普京打疼，包括莫斯科，包括什么列宁格勒，不能叫圣彼得堡了，现在啊，这些主要的大城市，好家伙，这要这么点名受得了受不了，要把你打到感到取胜无望，来逼他回谈判桌。但这个思路的风险是俄罗斯，你把他打急了，他很可能狗急跳墙，短时间内升级战争，之前讲过会重创美国乃至欧洲的经济。那这一升级，美国股市什么的就全完了，那就稀里哗啦了，那就。所以说这个确实是有这个风险，这也是普京现在有恃无恐，认为川普不敢干的一个主要的依仗。但这个思路有它的优点，什么优点呢？时间短，难受就那么一两个月，然后今年真的是有可能结束战争的，属于长痛不如短痛。短期内经济股市肯定受影响，但疼一阵儿也就完了，要不然你老这么拖拖拉拉，这事儿老没完没了，特别是欧洲嘛。所以说这是有它的缺点和优点的。那第二个主要思路呢，就是前一阵儿他们琢磨的断俄罗斯的粮道，大家都不买它的能源，然后逼中国和印度停止，完全断不了呢，也要至少是大规模的缩小，大幅的缩小规模，来给普京断血，来逼他谈判。这个思路的优点我们都知道了，这比较平和啊，不会呢出现战争升级。但它的缺点是时间太长，这个要搞很长的时间，而且呢参与国众多，大家一人一主意。你比如说欧洲现在匈牙利拒绝川普，你说啥我也得买。斯洛伐克啊，左科或者叫非科态度有所转变，他直接找乌克兰来了，那你不让我买油，那我下一步使什么呀？你是不是给我帮帮忙啊？小泽今天的新闻，我可以帮你想办法，或他大包大揽的要帮斯洛伐克想办法，你这不就争取过来一个吗？但是呢这里边还涉及到土耳其，川普也跟埃尔多安谈了，你能不能别买油啊？埃尔多安不说话。所以说美国你是很难把大家整合到一块儿， 川普这搞这件事搞了俩多礼拜了，到现在一事无成，你搞不定。所以说目前看呢，在这个第二个思路的指导下走了这么几天以后，川普发现这事儿不大现实，现在又开始考虑回到原来第一个思路。咱们回想一下当初他和小泽见完面发的那个当时震惊中外据说要上史书的那个帖子，他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我会卖给北约更多的武器，而且由他们来决定如何使用，祝他们好运。他原话吧，这里边的暗示是什么呢？确实我可能给大家伙，而且你们自己看着办，跟我可没关系啊。你我给了你们，你们怎么使 你们自己负责，这是你们的事儿。然后我祝你们好运，这里边就有撇清的切割的这样的暗示，这跟我可没关系，我就是给了东西，那他们往哪扔这个你不能找我。哎，他还给自己留了这么一个后手了。所以说现在当时我们也猜谜语，这说啥呢？现在知道原来在背后竟然有战斧导弹这样的策划，这件事儿就多都清楚了。那现在川普就答应了吗？就有决心了吗？我看到目前为止还是在放风给俄罗斯，还处在这种恐吓和施压的阶段。那如果普京还没反应，另外最近如果再出点什么这事儿那事儿，那真的是有可能量变到质变了。你又炸人家了，又把孩子给炸死了，然后川普太太这枕边风再一吹，哎，也可能就变了，也说不定呢。所以说这件事儿啊，现在还得再推一把。但现在这个雏形啊，这个路子基本上，他从第二条路又跑回第一条路来了。第一条路大家应该有印象，这是我一直啊，这个追究的这么一个思路，大家早就应该这样，给他大杀器，然后西方铁板一块，高度团结，让他没有缝隙可钻，让他没有机会见缝插针，这才是制胜的一个办法。不知道现在能不能行啊？这咱们把这事儿给他说清楚，然后看看其他的新闻。泽连斯基证实，有一套由以色列升级改造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已经在乌克兰使了将近一个月了，另外的两套系统今年秋天抵达。嘿，这以色列不错哎！大家可别忘了，原来最早小泽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的时候，内塔尼亚胡不接。等到后来有一次是因为什么事儿，内塔尼亚胡给泽连斯基打电话，结果这个小个子脾气也大，也不接。原来两个人是僵到那么一个程度的，对以色列是很抱怨的，到现在看了嘛，那边不吭不哈，三套爱国者这就来了，很贵的，这是一个强大的支持啊，这两边没得说了。现在，那现在这儿又出事儿喽，那这个每天这无人机它还是飞呀。丹麦警方周五接到警报称，在该国最大的军事基地叫卡鲁普空军基地附近又发现了无人机。这是丹麦。瑞典在卡尔斯克鲁纳那边的居民，那旁边呢有一个卡尔斯克鲁纳有一个大型的海军基地，在上边发现了无人机，结果瑞典方面呢想把它给击落，但是没成功。荷兰有一个史基普机场，结果有飞行员回来报告说机场附近他们看到了有无人机，结果荷兰把这个机场被迫关闭了45分钟。爱沙尼亚也发现了无人机，结果他们用电子战把这个控制下来了，把这给擒获了，现在正在进行调查。然后说到德国，德国广播公司报道，在德国北部石勒苏伊格，在这个什么叫什么赫尔斯泰因州，在这块可能离丹麦也比较近，发现了不明身份的无人机。在这个州之前其实也有很多民众报告过，这里边也发现了无人机啊，这不是一次了，等于现在是四面出击。德国总理梅尔茨对媒体做了一个公开讲话，严格讲这是有点难受了，因为每天都有数十架的俄罗斯无人机在欧盟的领空被发现，现在德国联邦国防军 开始训练向民众抛洒传单了。梅尔茨在国家电视台直接讲，尽管德国目前没有处于战争状态，但如今已不再和平，无人机飞行、间谍活动、挑衅、针对公民的大规模的威胁，不仅在德国，也在其他很多的欧洲国家，这种破坏行为每天都在发生。总理跟全国人民开始说这话了，开始练撒传单了，都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这就完了吗？这是天上，海里也接着干。俄罗斯呢，正在准备到英国群岛附近周围进行破坏活动，什么方面呢？海底电缆，这是金融时报的报道，说有一艘英国的情报船叫杨塔尔号，在欧洲海域作业了三个月，收集对互联网、能源供应啊，包括呢北约军事通信各方面非常重要的海底电缆的数据。这条船穿过了挪威，绕过了英吉利海峡，进入了爱尔兰海，它伪装成了一艘民用船，又驶向了苏伊士运河。在这里边，它具有能够拦截电缆数据和放置炸药的这种装置，而且这个船员素质非常高，有很多都是玩过潜艇的那种军官。在这儿人家来摸底来了，普京正在积极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活动，他现在在绘制路线图，安装水下的信标。什么概念？你看，都是玩过潜艇的，船在上边，那么好像小型潜艇已经下去了，到你哪儿有什么这个油管子、气管子，包括什么电缆，人家那底下都给你安上信号发射器了，随时给你办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嚯，这家伙现在啊！那真的是准备大战了，那你们咱们就来吧，怕还是不怕？你川普敢给爱国者那个什么战俘吗？哇，现在我不知道这事儿该怎么解了啊！现在普京要不说这个家伙好厉害啊，他根本昂然不惧，咱们就要弄，咱们就一块儿死，咱们就打大的。他认准了你不敢，你敢跟吗？另外有俄罗斯的新闻，他们自己的新闻证实，由于乌克兰的袭击，现在有 25% 的炼油能力已经被摧毁。上次我们说到路透社是 23%， 现在到了 25%， 然后现在有每天有 2.7 万吨过剩的原油无处可去，原来是给这些炼油厂的，你现在都那样了，你不知道去哪儿了。另外被占领的克里米亚有 50% 的加油站停业，南部的联邦区有 14.2% 的加油站被关闭。说到这场战争给普京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压力，普京计划增税，同时削减社会福利等开支。如果欧盟要能加大制裁的话，那俄罗斯经济将受到不可承受的压力。有分析人士指出，如果俄罗斯的石油收入再减少 20% 到 30%， 那莫斯科的财政预算就将陷入无法持续的境地，俄罗斯国内的形势很可能会发生巨变，会翻过来，老百姓可能就忍不住了。任务很漫长啊，再打掉 20% 到 30%， 那帮还得努力啊，还得努力。来，下边说说委内瑞拉。在接受 NBC 采访的专业人士透露说，美国的战争部真叫这名了啊，正在制定针对委内瑞拉境内贩毒集团和毒贩的方案，很可能在几周内就开始对贩毒集团的成员和头目，包括他们在委内瑞拉境内的那些毒品工厂和实验室进行无人机的袭击。报道讲说，川普还没有批准任何行动，但袭击很可能很快就开始。同时，华盛顿在整个方案中也有考量把政权更迭作为其中的目标。可靠的消息爆料说，美国加大了对加勒比海的军事投入，包括大量的军事运输机以及武器装备。军事运输机，大肚子运输机去了，那里边肯定是武器装备了，这就别说了。但你说这东西够吗？ 作为一种远程打击或者是空中打击，我认为这个美国随时就可以做。但现在就您那八条船4500人，委内瑞拉也不是面捏的呀，那也不是说那么容易就能把人家给玩了，没那么简单了。你要说到那儿就杵人家两下子，把人家毒贩的那点东西给炸一炸，意义不是特别大了，那有什么意义啊？我也弄不清楚啊。那现在你得着信儿了，人家现在就挪地方，人家你上哪儿逮人家去，我也看不清楚了。彭博社的报道说，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有点怂了，提出帮助川普来追捕毒贩，来换取和川普重新谈判的机会。谁知道，来咱们说说以色列。以色列最大的这个新闻就是内塔尼亚胡在联大发表讲话，他精心准备的这场讲话，这场讲话的内容啊，大家网上可以看到，可以说是气势如虹啊。这里边呢，那话说的各方面都是非常到位的。他为这件事呢做了一个安排，也就是以色列每个人的手机上，他要求政府啊，让每个国民保证大家都能看到他这个讲话，因为他对这篇稿子是下了功夫的。同时对加沙他安排了好多大喇叭广播，我不知道他那个语人家听得懂听不懂，反正想办法也得让他们听懂，把他在联大讲话的这些信息传达给那些加沙人啊，他也有这样的一些安排了。但是在现场呢就比较遗憾了，当他一讲话的时候，现场的很多官员和外交官集体发生了退场，来表示对以色列的抗议。镜头照下去就能看到很多区域竟然呢空无一人。内塔尼亚胡不管不顾，随后发表了他那个激烈的讲话。说到联合国大会呢，也曾用退场来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现在以色列也享受到了同样的待遇。当然联合国大会的代表不见得总是代表着正义，这个不一定啊，但是它一定代表了很多国家的选择，代表了很多国家对这件事的看法。大家看看当时老内讲下边空到什么程度，192个国家到现场，我看当时剩了没20-30个，大部分都走了。你说对还是不对我们不管啊，但是呢你能看到这些人对这些国家对这件事的看法。说到这里边呢跟我判断的是一样的。我们新西兰昨天呢，我们的外长 Winston Peters 在联大做了一个讲话，得到了很多的掌声。新西兰决定暂不承认巴勒斯坦建国，主要是因为哈马斯目前还是加沙地带实际控制的政府。新西兰目前没有找不到一个合法而且可行的巴勒斯坦国可供承认。我承认你们谁呀？你那政府在哪儿呢？这不就是人新加坡小华他们说的吗？你有政府吗？你承认这以色列吗？你彻底放弃恐怖主义了吗？你这三条要做到，我就承认你这是个正经国。我们新西兰呢基本表达了同样的立场。新西兰政府也寻求哈马斯立刻释放所有人质，然后解散整个组织，解除整个组织的武装，然后所有的巴勒斯坦政治领导人要放弃暴力和恐怖主义，这也是我们新西兰提出的一个条件。说得非常好啊，说这个决定呢也让新西兰这次没有跟我们大表哥，也没有跟这五眼呢，那四只眼全就美国，那剩下那三只眼全过去了，新西兰没跟啊，他才站在了少数国家一边，这里边新加坡、日本、韩国，我们这几个国家站在了一起啊，在这儿呢鼓掌。川普呢又让他的特使，你还得找那谁呀，卡塔尔啊，你尽管炸了你一下对不起，你还得当这个沟通的人嘛，因为那帮哈马斯还住你这儿啊，你让别人 那别人也跟这帮人联系不上啊，所以说最后还是卡塔尔当协调人啊，最后他们搞了一个21点加沙协议。以色列国土报的报道，这个搞完了以后，哈马斯基本同意了川普的协议，这里边包括呢立刻释放所有的以色列人质，以色列停止摧毁或者是全面吞并加沙，然后逐步从加沙撤军。未来怎么办？未来由一支啊以阿拉伯国家为主的多国部队来接管，这里边未来有沙特的、埃及的、约旦的、阿联酋的，大伙一块啊来管一管。那哈马斯呢，饶你们不杀，但是以后啊这个什么地方管理就没门了，然后你们这组织爱去哪儿去哪儿啊，但是从加沙给我走人，饶你们一条狗命啊，就到这么一条，到这么一个地步。21条呢啊目前没有人看到全面的版本啊，这目前是这么几个介绍。以色列的军事进攻，我今天查了一下以色列媒体，现在可以说它核心就是那个加沙城啊，现在已经到了最后时刻。那为什么没有别的地儿？那边不是南边那还有一什么城，那地方不好挖地道的。加沙城是地道的窝子，并不是每一个城都是地道战都能挖的那么夸张，它没那么邪乎啊，只有在加沙城这儿，所以说因为地道多，他们在这儿盘踞的人数也多，2000-3000人呢。现在已经到了最后时刻了，哈马斯覆灭在即。那很多人说完成啊，打呀，剿灭他呀。那很遗憾，那你把他剿灭了，也就意味着还活着的这20多个人质，他们也到了最后的关头，那人家就跟你同归于尽了。所以说在最后时刻，现在川普又来踩这么一脚刹车啊，咱们就看这些人能不能活着回来了。说到伊朗呢，联合国安理会昨天投了个票，4票赞成9票反对，没有能够通过中国和俄罗斯提出的对伊朗快速恢复制裁至少推迟6个月的决议的草案。因为对伊朗那个制裁马上就要生效了，中国和俄罗斯抢着能不能推迟6个月，最后4-9给否了。那不够数啊，不是15个的吗？有2国弃权了啊。那现在就别说了，此前联合国批准的全面制裁，也就是在今天晚上12点全部生效。他们还努力了一把啊。伊朗呢，现在已经拒绝了美国提出来的油，用全部的浓缩油换取对伊朗3个月解除制裁的这么一个条件。你把那多少来着，有几百公斤还是几千公斤忘了啊，你把那浓缩油交出来，我放你3个月，你可以卖石油，行不行？伊朗断然拒绝。但美国川普他们提的这条件那也是啪啪打脸，6月份你们用 B2 轰炸机不是说把浓缩油都给炸了吗？把福尔多核电站那不都给炸了吗？那现在你又要拿浓缩油换3个月，那说明自己呢，他也承认当时并没有断根了，没有打完。那既然大家知道他手里还有浓缩油，那伊朗拥有核武的时间还在继续，还在推进，日益的逼近，以色列还是睡不着觉。别忘了前两天啊，那个伊朗试射了一颗洲际导弹，什么概念？而且你看他和俄罗斯现在走得这么近，他给了俄罗斯那么多东西，俄罗斯会不会把技术给他，这现在都很难讲的。真一旦搞出核武器了，他把那洲际导弹又整明白了的话，那以色列还是睡不着，这情况啊特别严重。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最新的消息，下周二美国政府如果不行的话，这月只有30号啊，30号夜里那还没搞定的话，10月1号美国政府就关门了。在最后一刻，也就是在明天，也就是在他的周一，川普决定在白宫会见4位国会领袖，2个多数党领袖，2个少数党领袖，就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最后一天咱们商量能不能搞定，搞不定明天关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 之前呢，众院这边的约翰逊议长他已经宣布了，众议院将休会到政府拨款截止日期之后。什么概念？那政府拨款就到这月月底啊，就到30号啊。那没有，那我们就休会，众院这就关门了。然后呢，参议院他的多数党领袖啊，图恩讲，在截止日期前一天召回众议院。什么概念？也就是在整个的这一天，我们啊，众议院还开会，之后也放假。也就是说，一旦政府关门，两院就不上班了，我们就跟着家待着去。那民主党在最后时刻，他这个临时拨款法案为什么非要让政府关门呢？你争议到底是什么呢？现在有很多川粉啊，都在飘这条消息，说这个民主党舒默要求纳税人提供1万亿美元的资金，说这笔钱呢用于给非法移民的医疗保健和给未成年人做变性手术。这多可恨啊，你为了这弄这一万亿绑架这个，最后弄得我们政府关门，他们是这么来造这个谣来说这件事儿。那咱们就看看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呢？那你民主党在里边你死活因为要60票啊，那现在共和党只有53票，那你现在过不了，他死活不同意啊。那民主党提出来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呢？首先主要是两件事儿了，一个是他要延长那个可负担医疗法案，这可负担医疗法案是疫情时候提出来的一个法案啊，这个呢他们想让他就这么永久的延续下去。那你这事儿，你共和党你为什么不能答应呢？共和党认为呢，我们这是一个临时拨款法案，延几个月别关门，然后剩下的事儿咱们可以商量，你这件事儿又是一个长期政策，你如果放在一个短期的临时法案里边来绑架，所以说他也有他的道理，这事儿呢不是一个临时的事儿啊，这时候你给我出难题，你这就是想让他长期化，拿这个作为一个要挟条件。那民主党他为了自己的选民基础，我一定要把这个便宜的这个啊补贴法案，我一定要把它借机给让它过了，给它稳住，要不然你们就把它取消了啊。所以说这是第一个争议啊，这都是美国人，跟什么非法移民什么变性手术一分钱关系都没有。另外呢，就是那个 Medicaid 美丽大法案里边把这给取消了吗？7000多亿吧，我忘了大概是多少钱，反正就是很大的一笔钱啊，大概呢能使差不多多少钱来着，将近10000亿美元，然后大概使7000多万美国人啊，大概就麻烦了，可能是在这个医保基础医保奥巴马健保这方面他们要吃大亏，可能这方面就保不住了。这是美丽大法案当时删掉的这一块，他们认为要把这个给我补回来，那等于把美丽大法案就否了嘛，他也是为他的基层选民，为他的基本盘在争，主要是这两块啊，就是为穷人，为低收入者在争这两块医疗。另外还有什么外援的资金能不能解冻，还有一个什么其他的一些，那都是几十亿几个亿的一些小钱了，这10000亿主要是前面那两块，现在的争拗主要是这个。那川普能答应吗？这事儿没法调和，你要说他们一点道理也没有也不对，因为我们就是一个临时拨款法案，让政府正常运行，你一下把俩大个子一下绑进来弄这个，你就是要挟嘛。那美丽大法案我们已经都过了，这事儿已经解决了，那 Medicaid 就删了，那你现在又让他回来，不惜让政府关门，那这事儿有谈吗？这事儿没谈。那你说这两个少数党领袖礼拜一和他见面的时候会怂吗？我认为也不会，因为他也说清楚了，我们给老百姓争的是这个，我怎么可能怂呢？那怂了以后，那本来现在民主党民调其实也不怎么样，大家也对他们也不是特别看好了，所以说这次他们要硬一下，这就是目前整个的情况。那现在看这次政府关门的可能性很大呀，我看赌盘什么的都70%-80%啊。当然呢，现在看川普也不怕，我甚至感觉他，我看认为他认为关门挺好，一出现混乱正好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我的军队就撒出去了，我就开始吧， 这正好我找不着借口，找不着理由呢。所以说这是要关门啊，美国时间的礼拜一最后一次商量，商量不下来，美国时间礼拜二来吧，咱们就关门。然后下边呢，这还关门还有别的原因啊，这刚才那是主要原因，还有个次要原因，那是什么呢？议长约翰逊拒绝为新当选的这位女将亚利桑那的民主党人叫格里贾尔瓦举行宣誓仪式。刚刚补选，刚当了众议员，你让我宣誓，然后他就变成了那个218，成为关键的那个投票，你就得对爱泼斯坦的案子公开进行投票了。我不给你宣誓仪式，没时间，排不上，然后你就没有办法，218，你就没有办法在政府关门之前进行投票了吧？那你不能老不让人家宣誓啊，人家赢了你不宣誓不就职行吗？对他难度并不大，到下礼拜二，现在是美国的礼拜六嘛，约翰逊只需要坚持4天，到那时候政府啊，人因为那个就关门了嘛，他们也放假了嘛，那时候就更宣誓不了了，就职不了了，就搁着去吧，就扯着去吧。所以说呢，在最后时刻啊，这218这个他给你破了，你破了，这件事儿也在进行。爱波斯坦遗产管理人有这么一个组织啊，刚刚给众议院交了一批新的档案，8544份爱波斯坦档案曝光了，交到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这里边有民主党人，有共和党人，共和党人不说话，民主党因为他们大家看到的是一样的东西，结果民主党议员直接就把它给公布了。这里边公布呢，这已经是这个爱波斯坦遗产委员会提交给众院监督委员会的第三批文件了。这里边呢，包括电话留言记录、航班日志、乘客的，就是那飞机乘客名单的复印件，另外还有财务账簿复印件和爱波斯坦的日程安排，这里边有很多的内容了。当然呢，这里边的主要，这里边提到了英国那不争气的安德鲁王子，这个臭名昭著，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这里边提到了马斯克，这里边还提到了万斯后边在硅谷的那位金主皮特蒂尔，就是那个 Polymarket 的那个赌盘的拥有者啊，就是这皮特蒂尔。另外还有班农，在名单里边都提到了这几个人。说到马斯克这句，马斯克第一时间否认啊，我邀请我了去那个银魔岛，我可没去。但是这句话的就在这一天的那个日记里是这么写的啊，2014年12月6号的记录有这么一句话，这里边就叫原话啊，提醒马斯克12月6日去岛上，括号这事儿还会发生吗，括号，这是原话。那你这东西留下的空间就大了，你是去过呀，还是这事儿还会发生吗？那是不是发生过一次啊？还会发生？马斯克事后否认，我没去过，他请我了，我没去啊，是有这样的一些事儿了。那你说，那跟皮特蒂尔干嘛了？共进午餐。那跟班农干嘛了？这里边的记录是共进早餐，但是呢，也没说人家上那银魔岛，但是他出现在了最后新交上来的这批文件里边，有他们的名字啊。那之前马斯克在推特里边直接指控川普，说川普在那个名单上，包括后来也说到那个醉醺醺一天到晚臭气轰轰的那个班农也在那个名单上，那帖子我还有印象。当时他怎么言之凿凿说这话，看样子他也是圈内的，他是知道内情的。最新我这看到的啊，谁来着？那个原来那个微软的我们那老板叫什么来着？一会儿再说那个啊，我找找。我这刚才最后看到的这个啊，这儿呢，比尔盖茨最新的一个报名的，比尔盖茨也在这个名单当中，天天道貌岸然向全世界讲气候。讲健康啊，天天给大家指导人生的，他也在这个名单的当中啊。这比尔盖茨在 自打和他太太两个人离婚，当时就因为这个生活作风问题嘛，那时候很多人就提这件事儿了。那说到这件事儿呢，或共和党这众议员马大姐前一阵说，有一位女议员，因为现在白宫给他们施压嘛，如果这次你们要签字的话啊，要签名非要弄的话，就是叛徒啊，说有一位女议员可能就撤出了，可能动摇了。嚯，结果这就说的不就是那马大姐吗？马乔丽格林立刻就说，我没有，我将在豁免权的保护下，在国会宣读爱泼斯坦名单上这些权贵人士的名字。他有一个声明是这么厉害，他说的啊，你是不是我退出了，他讲我支持马西搞的这个院会动议的立场，我再次澄清以正视听，和我坚决会和那些遭受性虐待和强奸的女孩与妇女站在一起，这一点无容置疑，任何时候我的立场都坚定不移，没有啊，我一定会干下去的，这非常厉害啊。他最后他写了很多了，他讲呢，最后我的名字会继续留在这个名单上，他签的那个字儿，而且我会像对待每一项调查一样，全力投入到监督委员会的调查当中。我再次澄清，我和这些女性站在一起，为那些14岁时就被强奸的女性，我们一定要为她们发声。所以说这马大姐好多事儿我都不赞成她，但这件事儿，那真是个女汉子，那真是个豪杰啊！说到这件事儿，那我是赞成的。那大家都问一个问题，那名单里会有川普吗？那您看看川普政府现在甚至是众议院什么这些动用了洪荒之力来全力阻止全力遮掩，议长约翰逊甚至连这种毛招都用出来了，我不给你宣誓，哎，然后就等着这个议会关门，哎，这政府一关门正好就不用了吧，那就拖着吧，拖俩仨月是怎么着，那先拖着再说，全力的在阻止和遮掩。您说呢，他在这个名单里吗？马大姐刚才说的可非常清楚，14岁的小女孩，她和这帮受害者站在一起，所以说啊，这个大家心里有数。来，下一条新闻，那之前华盛顿邮报报道，那么多知情人士讲说，这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要召开一场史无前例的临时会议，把所有武装部队的将官全都给招来了，来自世界各地司令部驻军的将军、海军里边的上将都给喊回来了，800多人。你把一帮将官喊回来，结果这位排长出身的福克斯前节目主持人现国防部长，那召集这么多将领开会你要干嘛呢？那大家也说，这美国是不是要干什么大事儿啊？这打委内瑞拉还是干嘛，还是要给战俘导弹，怕俄罗斯战争升级大伙儿全都绷紧神经，是不是要干这个呀？全不是。他要干嘛呢？他要发表他一个演说，关于战士精神的一个讲话。消息人士讲说，这次的会议将是一场动员会，海格塞斯呢将发表一个简短的演讲，不到一个小时的一个演讲，讲战士精神的重要性，然后呢还要会描述美军的新愿景，还会和将军们讨论啊新的什么啊，讨论什么将军们应遵守和执行新的战备体能和仪容的标准啊，估计就是什么 DEI 那些玩意儿都不行了。说现在正在录制这个讲话啊，然后呢，白宫在这个讲话完了以后，还要向社会做出宣传，或整军做思想工作，一个思想动员大会啊，讲讲战士的精神，把800多将官给喊回来。结果这位曾经他服过役啊，这当过排长的这么一位，要给这帮所有的将官们上一堂课。另外说到呢，最后这个啊，说川普已经发帖了，下令军队进驻波特兰，并批准在必要时动用权力，叫 full force， 全部力量。说战争部长海格塞斯正在部署这个工作。那你要干嘛呀？波特兰怎么了？ 结果今天波特兰州的俄勒冈州的州长那个 Tina， 还有那个波特兰市的市长叫 Case， 还叫什么呀我忘了啊，我没把它记录下来，都在发消息，都在发照片，说我们波特兰不存在国家安全威胁，我们的社区非常的安全平静啊。州长讲，我的办公室正在联络白宫和国土安全来获取更多的信息。你们要干嘛呀？这州长压根儿都不知道。我们尚未收到任何有关军事行动原因或目的的信息，说我们这儿不存在任何的国家安全的威胁，社区非常平静，非常安全。然后州长、市长，估计两位都是女将，发了很多照片，一看大家一切如常，今天天气还不错，发了好多短视频，大家该忙忙，该干嘛干嘛，你突然要把军队派来，为什么呢？这是什么情况？这不知道他要干嘛。一个帖子，现在美国调兵，作为总统调兵，现在已经简单到发一个帖子，然后国防部长就走着，那边的州长也没失控，原来这是有很多前提条件的，动用美国军队，国民警卫队是正式的军队啊，原来是有很多的约束和条件，权力是关在笼子里的，现在好，你一个发一帖子那边就干了，当事人压根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到现在这是很严重的，授权使用 full force可以全力出击，说这些设施遭到了安提法和其他国内恐怖分子的攻击，所以说波特兰需要保护。今天也没有人攻击啊，那他不管了，他就直接就来了。所以说到这一步呢，以前给大家分析过他这几部曲。首先呢，部署军队，从洛杉矶开始，以维稳治安为由，治安军事化，往城市里边投放军队，看起来是一个突发事件，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但事后我们知道，最后在洛杉矶这个案子里边判川普违宪，把军队你给我撤走，你只能在你的联邦建筑的范围内活动，你不能到马路上布置封锁线，还满路抓人，你没有这个权利，那现在不管不顾啊，所以说部署军队这件事儿大家都已经适应了啊，这是已经不新鲜了。第二，扩大授权。原来不就是那儿发生暴乱，我们到那儿去抵挡一下，现在已经不是这样，把行动范围和合法性现在已经没有边界的扩大化了。现在已经把那些什么抗议者啊等等，现在就可以定义为国内的恐怖组织、恐怖分子了。那个安提法，它是一个很松散的一个现象。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那么一个虚范的一个组织，那谁都可以说它是安提法，反法西斯组织、反独裁组织都可以这么说，那现在他一把它定义为恐怖组织，那能打的人就太多了，为军事介入现在找到了正当性。你看他这一步一步的啊，第一步先派兵，大家都适应了吧，第二步把安提法定为国内恐怖组织，哎，这个呢就树立了一大堆的目标，我就可以进去就干了。然后到第三步 full force 亮明底牌，现在可以授权军队全力出击。什么概念？什么叫全力出击？您琢磨着，现在已经从一开始的有条件部署，现在已经开始为全面开火，现在在做准备了，动用武力的门槛现在已经压到了极低，现在就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那孟菲斯呢？那我前一阵芝加哥呢？怎么回事？那你前一阵不是要去吗？到现在我也没有查到孟菲斯的派兵了没有，我也没有找到。但这些事儿啊，首先第一个案例在洛杉矶已经判他违宪了，但现在这明知是怎么回事，还是依然固往，我还是要干。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那天我听纽森在接受另一个脱口秀采访的时候，他讲，他说我现在非常怀疑还有没有2028选举，说没有就没有了，那时候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还选什么选，所以说呢不知道啊。现在呢这个动用军队 这条道算是走熟了啊，现在呢随时都可以上。来，下边咱们说说贸易战。贸易战是有些新闻。首先彭博的报道，那川普搞了一个药品征收100%的关税，这奔谁来的？现在呢彭博讲这事儿肯定是不适用于欧盟和日本，因为欧盟给日本给美国送药，那供药那是大头啊，日本也是。因为两边呢他讲对那些新关税的协议中不适用于和美国签订了含药品条款协议的国家。和日本和欧盟框架协议都签了，那里边含药品，也就是欧盟 15%， 日本也是 15%。这两个国家是明确标注了含药品，所以说不是针对这俩的。英国无辜躺枪，英国和美国那协议里边忘了提这事儿了，他可能买卖也不大，就没提那事儿。那英国也有大家伙呀，那阿斯利康什么的，那也不得了的大家伙呀，可能没提。那现在你有100%的关税，那剩下的呢？那主要就是奔中国，当然印度也有一部分了。那中国主要的药品的原材料等等这些东西全在中国这儿呢，那下边对不起了。所以说它的针对性是非常的明显。这是彭博的报道。下边路透社的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川普呢正在考虑根据每台设备中芯片的数量对外国电子设备来征收关税，此举旨在推动企业把生产转移到美国。根据这个计划，美国商务部将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税额相当于你这个芯片的含量，估算一个价值，然后按着这个，你比如说你一台机器你卖200美元，一算这芯片呢在里边值50美元，那好，那这个就对你这50美元征关税。他主要是盯着这个芯片的嘛来征关税啊。他讲呢，川普准备从电动牙刷、笔记本电脑各类消费产品要普遍开打，这个他们美国商务部在算计这个。这奔谁来了？这跟中国也有关系，因为中国主要是做电动牙刷什么的，都做这些玩意儿的嘛，电子产品做的多嘛，包括对台湾的出口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台湾也是做这个的，所以说他下边啊也要干这个。那下边给大家咱们总结一下，那中国之前在谈判的时候，马德里会谈嘛，贝森特讲中国提出了非常激进的要价。那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好奇中国当时曾经提出了什么要价呢？到现在呢有彭博、路透等等几家媒体啊，那大伙呢基本把这件事给弄清楚了。现在中方的主要的报价，它那个要价是大概有这么三条。第三条是最不重要的，降低投资壁垒，要求呢美国减少对华投资的审查和壁垒，推动双方的投资合作啊，提供公平开放非歧视性的营商环境啊，这个呢是最不重要的啊。这个因为你中国也不可能像美国那个韩国日本那样投几千个亿进去，你也不可能干啊，这件事儿呢就放在一边。关键是第一条第二条，这件事儿非常厉害。中国提出了关税的减让，中国在谈判中提出美国要降低甚至取消对华的不合理关税，中国直接要求美国把关税恢复到这次贸易战之前的水平，也就是这次现在还加着30%呢嘛，把这30%都得去了。这次提的要求非常高，否则的话你的农产品我就不买，500架波音飞机慢慢聊吧。当然现在呢中国就用波音飞机来勒索美国，这个已经不太成功了，因为是谁买来着，是印度买了一堆，然后土耳其刚刚也签了一大堆波音飞机，那订单已经好满了，已经忙多少年之后才有空了啊，他那是很忙的。那他现在500架，这也是个超级大的一个大单子，好几百亿啊。关键是这200-300亿的美国农产品我不买了，你要么给我降关税，要么这个就算了。 这是他提出的一个条件。为什么？他拿准了明年是你的中期选举，我要是不买，你别看，因为40%的农产品以前都是中国人买，大豆啊什么的，高粱啊，玉米啊等等这些东西啊，那原来单子是很大的，那弄不好这些红脖子州的红州的农民很可能就破产了，很可能就破产了。到现在这个矛盾还在啊，两边还在进行激烈的博弈。另外呢，就提到了放宽出口管制，我现在就要你的高级芯片，次芯片不要 H20 什么的，那 Blackwell 我根本不要，我就要你那好的，你必须把高科技产品和半导体领域的限制给放开，不拿最先进的芯片来换，军用稀土你是休想，到现在没给啊。这件事儿呢，这是我们看到的提出来的这三个主要的要价啊，这就是贝森特讲的非常的激进。农产品这件事儿呢，我不知道啊，他不是讲了吗，在感恩节之前，感恩节什么时候啊，今年我记得是11月底啊，我印象是11月底啊，大概呢要把农民这件事，那这个收获季肯定就完了，那这个收获季一完，那美国农民就得想明年我种什么呀，我是种小麦还是接着种大豆啊，这东西转型是很难的，那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真的是有很多农民要破产的，这是很麻烦的啊，这是这方面。另外呢，说到科技这个，那对美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那中国要价要的这么高，拿稀土卡脖子来对标你的芯片，严格讲美国为了国家的安全考量是不可能出售先进的芯片和那种图像识别芯片给中国的，因为中国一旦拿到了这个，那中国的巡航导弹、网络战、核武器、弹道导弹各方面的战力会大增，那性质可就不一样了。所以说这个不是说什么科技的问题了，那是国家安全的问题，这是两个国家实力的一个激烈的对抗。所以说这个呢，所以说到目前看我看不出有这方面协议的可能性了，但是两边呢，习近平不着急嘛，魏玲玲的那篇文章，只要咱俩现在别再出什么幺蛾子，别再打，别再掀桌子，就现在这情况拖着呗，我不怕，咱们拖到2026年底咱们看谁害怕，拖到你中期选举咱们看结果如何。所以说他现在也不怕，到现在呢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把他的那些要价基本上给摸出来了。那你说到芯片这个，中国这么举国之力，这真不成吗？它真不成。凡是能够举国之力办的大事儿，中国都办成了，靠这种蛮力啊能完成的大事儿，你比如说修个长城啊，修路，包括周恩来那他们带着一帮人拿着小扁担挑修水库啊，这都可以。除四害，全员核酸，这都是举国之力，都把人都封锁起来，这都能做到，这个是一句话的事儿，这都能干到。但是你现在说的不是靠蛮力能完成举国之力的，现在是靠脑力，靠创造力，举国之力没用。你比如说什么艺术、哲学、什么科学，包括造芯片，这东西它没用，你举国之力，你真和这个行业有关的就那么点人，他不是说谁拿着个扁担到这儿来一块儿，咱们啊跟修水库似的人拉肩扛，这东西你干不了。所以说呢，在这件事儿上，这举国之力它就不成。所以说现在这件事儿，它是个麻烦。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说这个八月份工业企业的利润突然暴增，这是怎么回事啊？给大家咱们破一下这个鬼故事啊！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消息啊，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啊企业实现利润46,929亿，大家记住啊，大数47,000亿，同比增长了0.9%，但是八月份刚才是1到8月份47,000，但是八月份的利润同比，从上个月还下降1.5%呢，结果一下暴增，同比暴增了20.4%。 利润一下增加了 20.4%， 这是惊天大逆转，这是怎么回事？然后说呢，这谁呀？国有控股企业同比下降了 1.7%， 没戏呀。股份制企业增长了 1.1%， 没涨多少啊。外资和港澳台增长了 0.9%、私营企业因为前一阵抢出口嘛，增长了 3.3%。怎么会一下跑出 20.4% 来呀？这是怎么回事啊？说好家伙，这又咱们给大家讲讲啊，他这里边弄得挺好玩的。首先说呢，那你说这东西中国的工业各方面这真的是好挣钱了或者是怎么样了吗？没有啊，没有。剔除那些什么基数的影响各方面，八月的企业利润的增速反而出现了一种边际上的放缓，这是专家的原话。剔除那些基数效应，工业企业利润的增速从七月份的增长 1.3% 到八月份还是负的 0.5%， 所以说工业企业的实际利润是降低的，是持续降低，这和我们之前印象的那个趋势完全一致。一会儿为什么说一下增长 20% 点几，这里边就是两个原因啊。所以说工业企业没有增长还在下降，而且你看2025年1到8月份的利润，刚才大数多少，4万7是吧，4.7万。我查了一下2017年1到8月份，那时候高歌猛进很火呀，2017年1到8月份是 4.9213， 是 4.91。 合着您今年忙了半天还不如2017年呢，还差2000万，就不是49213亿，4.9万亿，差2万亿呢。您现在是4.7万亿，增长了那么多还不如2017年呢，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那它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呢？那你哪儿都增长 20.4%、啊、主要是有一个低基数效应，还有一个统计口径的调整，它在里边动了一些手脚。说是基数低，去年那个基数太低了，去年八月份当时的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下降了 17.8%， 去年八月份是出了大事儿的。这就是为什么因为这个利润暴跌才有了去年924当时那个出了好多的政策嘛，啊，才救这个工业企业，当时才有这些东西嘛。所以说去年那个基数是太低了啊，太低了。另外呢，中共确实是往里边砸了大钱。今年一到八月份，整个地方政府的债券发行规模创历史新高。今年一到八月份，同比大幅增长了41.9%，政府疯狂借钱。往各方面砸啊，所以说呢，你这个不涨点大概实在也说不过去，是这么一个。去年的基数低啊，再加上猛砸钱。另外呢，统计局在官方的公告中，很多人没注意，他留了这么一句，调查范围调增受这个影响。什么意思呢？他扩大了整个，或者是转移了原来的调查范围，调增，它增加了。所以说这个呢，一个是口径变了，一个是基数变了，一个是口径变了，所以说一下它这个增幅一下就给推上去了。当然呢，这里边价格呀各方面那不是搞反内卷吗，可能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刚才说了啊，整个的工业企业七月份还涨 1.5 呢，到八月份还下降了 0.5， 是有这方面的问题的。所以说什么事儿也没出，该干嘛干嘛。一个是去年的基数低，第二呢，他把整个的调查范围调增了，改变了调查的口径。一句话，纯属是数字游戏，就在这儿忽悠老百姓，糊弄老百姓的，自己哄自己，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呢，这个鬼故事其实什么也没发生，他自己啊，自己在糊弄自己了。来吧，说说中国的这个信息茧房，咱们说说整个的这个第四轮的清网行动，或者叫清朗行动。之前呢，有一个叫张雪峰的啊，那个痞子最后说什么打台湾他捐5000万那个啊，最后让人给办了。然后是小户啊，说话挺冲，最后让人给办了。最后又有一个叫蓝战飞的，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人啊，好像呢平时也愿意打点擦边球，也让人给办了。 现在这个清朗行动啊，正在风风火火的进行，人家可是来真的。我看到有了解这方面情况的专家，人家给总结了这几次的清朗行动，或者叫清网行动，是这么几次规模了。近年来的啊，实际上从2013年吧，从那时候反腐以后，他就开始了。那次的清网行动，清的是什么呢？政治异议分子。原来有很多呢，那种所谓上那种民主自由的那种反贼吧，就原来这个西方普世价值的这帮人，在2015年到2016年这段时间，那次的清网行动全都清干净了，没有了。啊，我想了想，专家说的是对的啊，差不多。那时候我有印象的好多人，那时候就不说话了，就不说话了。那把政治异议分子所谓的反贼清了之后，那下边该清谁了？就该清那些提批评意见的人士了。这个按说是中共，那不是异议人士，这是意见人士，这是好心给你挑挑毛病，提提意见。平时可能是有一些抱怨啊，平时呢观察一些你的政策社会问题，提出一些改进意见。这里边学校里有很多老师啊等等，好心好意，这有点像当年的右派啊。结果到2016年到2018年就开始容不得这部分人，把这部分人也给清理干净。也就是到这儿，反贼也没了，异议人士没了，意见人士也没有了，也没有了。然后再往下的，这就是自由人士了，也就是所谓的民间的这些自由派，这些自由人士向往西方文明啊，然后呢经常夸西方啊等等啊，那个对对，你比如说中国法治，然后就拿美国来做例子，拿别的国家来做例子啊，这明里暗里的贬中国，是这种情况了。我估计你比如说前一阵的什么劳东燕老师啊等等这一大帮人吧，哎，都是这种自由主义倾向啊，都是这种人了。这种人呢，在新冠封控的这差不多到2020年到2022年这段时间，基本上都给办了。方方老师啊等等这帮人啊，原来呢人家没反你呀，人家就是对吧，从人性的角度，把当时的疫情，当时各方面你这反人类的各种行为，人家就表述一下，那都不行了。也就是到2022年的时候，这批人全没有了。从异议人士到意见人士到自由派人士，到这儿基本就清干净。那到现在是什么人士呢？简单说就是网红。现在网红也不行了。凡是具备，这专家讲，具有一定煽动能力的这些网红，不管你往哪边煽，你是煽动爱国，还是煽动仇日，还是煽动反这个反那个，反美反日，还是煽动反什么都不行，只要你有煽动的能力。因为这种带风向，这种煽动的决定权是由网信办，是由他们那种钦定的红色网红人家垄断的，其他你们这些社会上有影响力的这种网红，有一定煽动能力的全都不成。这就是说到小户啊，包括刚才说的那刚才那几位啊，那都不能被允许了。等到现在为止，中国人的这个信息茧房现在已经完整的给你搭建出来了，不能有异议人士，反贼，不能有意见人士，不能有自由派人士。现在凡是有影响力、有煽动性的这种网红，我也不能容你。现在这四路人已经在现在的这第四轮清网行动中彻底铲除。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那咱们说说整个的信息茧房长什么样啊？咱们从外边看啊，从全世界的角度看，现在全世界呢有十大网站，从外边看人家那都什么模样？第一名谷歌，那了不得呀，整个月访问量84亿。第二名就是我们此时此刻的 YouTube， 钱，去年我觉得还22、23亿呢，现在已经突破30个亿了啊！这 YouTube 现在也不得了。第三是脸书12个亿，第四是 Ins 也是小扎的啊，访问量 6.6 个亿。第五名啊，就是我平时用的这个 GPT 啊 ChatGPT， 它是访问量 5.7 个亿，马上就奔6亿了。第六名是 Twitter， 就现在叫 X，现在是每个月 4.5 个亿。第七名呢叫那个 Reddit， 国内管这叫红迪，访问量4个亿，这个网站也非常火啊，美国人用，美国他们很多年轻人在这上边，这是个讨论的平台。然后第八名是那个 WhatsApp， 访问量 3.9 个亿一个月。第九名是那个，这怎么念呢？ BING， 这怎么念？英文中文叫必应，访问量 3.8 个亿。第十名维基百科，这还很多人看啊，它的月访问量 3.6 个亿。所有这前十名在中国这信息茧房里边，如果你不翻墙的话，正常一个也接触不到。这是全世界基本上都包括了的这各大网站，中国人都碰不到。那中文网站的信息量从外边看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在全球互联网总信息量的占比，说到中文网站，十年前有专家统计还占整个信息量的 4.3% 了，还有那么多呢，到现在有多少？不到 1% 了。也就是中文，你别看你人口这么多，在全世界整个飘荡的信息量里边，你的一席之地不到 1%。 如果你要是只登录中文网站，只使用中文网那种软件在中文圈子里转的话，那基本可以这么说，全世界 99% 的信息你根本看不见，你根本接触不到。你就从外边看到你那个小的信息茧房就这么点，其他全世界人家一块啊，大家的那种信息量知识量啊，所有的这些东西你根本接触不到。这就是中国的那个信息茧房在世界范围你看到的这么一个景象，这是从外边看到啊。那从里边看呢，那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据我的了解，我拉着这么一单子，大家可以补充啊。首先呢，我能翻墙或者是怎么样，我一直能看到那世界上 99% 的信息，那这部分人呢基本都跑了。这第一类人远走他乡，漂泊异乡，我们就走了，找我们的第二故乡来了，就像我们这样，这是第一类人啊。第二类人呢，看见了，我知道我在这个信息茧房里边，你糊弄不了我，外边怎么回事我门清，我全知道，可是我又走不了，怎么办呢？这帮人闭嘴了，在这个信息茧房里边他们不吭声了，不吭声了啊。那还有一帮，那就是岁数小的，刚才我说这个不吭声的，这都有一点岁数了，有一定城府的，那还有一帮人也能翻墙出来看我们的节目，包括刚才说的那些网站，他们也平时经常浏览，在 Twitter 上脸书上我经常会遇到这些朋友。那这些年轻人呢，这些人啊，应该说良知也未泯，他们还做各种无声的呐喊。这是说的前边那个，他们一直在试图保持从这 1% 里向那个 99% 啊，他们有这种渴望，有这种了解，他们是这三种形态。那除了这三种人，剩下的人那就是中国的大多数了。那最主流的就是外边这 99% 在干嘛完全不知道，国内我们岁月静好，低头过我们的日子，我们也不想知道你外边那些糟心事儿啊，美国那都是洪水猛兽了，那世界各国都吃不上饭了，那都不得了了，那就我们这儿好啊，我们就天天看新闻联播，我们就天天啊，要么就是什么叫小红书，要么就是今日头条，要不就是微信啊，就这些精神鸦片，我们吃的也挺好的， 岁月静好，这是一个在信息茧房里边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待着呢啊，这是绝大多数人。然后还有一大部分人，也就是不是无知了，他对这些东西呢完全被人家洗脑，然后这些人是那种狂欢闹腾啊，对共产党高度拥护，现在呢他反而认为在这1%的小屋里边啊，他们还理直气壮，我们世界如何怎样啊，一帮傻叉啊，就这帮人他们是现在最咋呼的最欢最狂欢的。所以说你从信息茧房的外边看，我们能看到经过四轮的大的清网行动，现在你已经到了1%了啊，在那一小黑屋里在那儿待着，然后在那个小黑屋里边其实也有不同的景象，但是这里边的大多数就是第四类和第五类，要么是无知，哎，踏踏实实待着也没觉得怎么不好，要不然呢就是愚知，哎，为此而歌颂而自豪啊，天天的还在跟这个嘚瑟跟那个显摆啊，一天到晚的就是这么一帮傻叉。所以说在这个信息茧房里边就出这种东西，好厉害啊，好厉害，你那么复杂的一个互联网，人家能给你管到这个地步啊，人把它收拾成这么一个干干净净的这么一个地步，你不服是不行啊。共产党的这个管制的能力，管理的能力，那在全世界到现在来讲，我认为你找不着第二个能把这么一个虚犯的那么多键盘侠全都能给你管得踏踏实实的，真够厉害的。这一点啊，你不服是真不成啊。好吧，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就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这是 Soul 说，郑丽文既要讨好土共又要讨好民众，太难了，他干不了。郑丽文就是洪秀柱那种人，只是不敢公开表明亲共而已。可以了，这表现的可以了，这个啊，这说的已经挺明白的了。这好家伙，按说人说了一个和亲美和中，大伙不都这么说吗？什么和中？他认为你这个好，你一说中都不行啊！你这就是两国论，你干嘛一中一台是什么意思？你管对方叫中国？你就是要台独，就你那话给你往那上边引了，就已经极端到这么一个地步。当然年轻人选上啊，带着这么一个老迈的政党扑腾扑腾啊，我认为也没什么坏处啊。这个呢我倒不是说啊，他一怎么样了，他真当上了，这台湾就天塌地陷了，门儿也没有啊，他不是主流了。但是呢我们只是推测，那按照目前台面上，你要说谁合适，哪个都不是特别合适。那相比而言，平均岁数60以上的，70%以上都是七旬老人的这个老迈的政党，会选择谁？您也有答案了。Nautica 说，民众党如果只追求利益，没有中心理念，他们会丧失原有的支持者。民众党它是个网络政党啊，实际上呢有时候作为柯文哲和黄国昌，他们真的要想找到这些人，他的那些支持者在哪儿，其实也是一件挺困难的事儿，这是一个挺令人迷惑的事情。看着这人数是很多，可是平时组织活动也招不来人。那馆长呢也说，那你们这帮小草们既然这么支持我，上我这儿来练练来呀，你花俩钱儿，你让我赔那么多钱，也没人来。啊，都是一帮键盘侠，所以说这帮人呢有点像邪教了。现在有很多人说民主党那帮人有点像邪教了，这帮年轻人这跟我就跨时代了，有时候我也不理解那些人啊，那00后的那帮人，90后其实也有不少他们的支持者啊，都停留在键盘里边，给我的那个印象挺瘦，戴个眼镜，说话挺倔，平时干嘛怂了吧唧的也不敢吭声，可是一坐到电脑那儿，好，天是老大我是老二啊，就我那个画像我都能给他们画出来，就那么一帮人了，在中国也有，美国哪儿都有这路人了。 Peter 说，关税芯片台湾三大条件，老川为了明年中期选举很可能让步。对，那您说在哪个让步呢？芯片这个我认为不会啊，因为这个要命，这个要命， 关税是最有可能让步的，拿关税换农产品。那 20% 的芬太尼它一直留着这个存量，它一直没吐口，我认为最后减 10% 不会全减。你依着川普这个德性，你看他第一次贸易战的时候刘鹤跟他签了，那你把之前的那关税都给我免了吧，也没给你免，我要以关后效啊，你要不遵守呢，那关税不能给你撤。那这次呢，他按照他之前这个心理状态，那 20% 他也不会全给他撤，我认为撤 10% 来换他整个的农产品，其实农产品也没多少钱，二三百亿而已了，那这个我认为这是唯一的能够让步的一个条件了。Turbo 说蓝战飞2000万粉丝都是看他旅游的，当然这孩子说话呢有的时候带点小尖小刺儿的，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孩子，今天我还特意看了看他。其实你说就连这种网红你都容纳不了，那你的容错机制到底有多大，现在基本就没有了。谁谁谁说 TikTok 连前十都没进，那进不了，在台湾它也不是大应用，在台湾最大的应用还是 Line 嘛，那个是人皆有之，几乎在欧洲什么的它也不大，在美国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美国人这么喜欢这玩意儿，小2亿人，将近一半人口的人都用这个 TikTok， 这可是相当了得的一个大应用了。你要说 Twitter， 你要说美国人有一半人有 Twitter， 我不信啊。脸书倒说不好可能啊，你要说一半人以上都装了 YouTube， 这个我认为是可能的啊。所以说这 TikTok 实际上很多国家人家是知道这件事儿是怎么回事儿。来，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朋友们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明天我们在我们的老时间再见。